中行木子率领军队讨伐敌人，包围了古国。古国有人请求献城投降，木子不接受。军吏说，可以不用劳师动众就得到城池，您为什么不这样做？木子说，这不符合侍奉君主的礼制。献城来降的人一定想从我这里获取利益，守卫城池却怀有二心，这是最大的奸邪。奖赏善行，惩罚奸邪，是国家的根本法则。如果答应他们的请求却不给予赏赐，就失去了我的信用。如果给予赏赐，就是奖赏大奸之人。奸邪之人得到了厚禄，那善人又该如何？况且敌人中有怨恨的人，献城来满足私欲，难道晋国就没有这样的人吗？这样做是用古国的例子来教导我们边境的人怀有二心。侍奉君主的人要衡量自己的能力而前进，不能胜任就退却，不能为了安逸而招来背叛。于是命令军吏向城中呼喊，警告要发动进攻，还没有等到攻城，古人就投降了。中行伯攻克古国后，带着古国国君苑之回到晋国。他命令古国百姓各自回到原住处，不是古军的僚属不许跟随。古国国君的臣子名叫素沙离，带着他的家人随行，军吏抓住了他。素沙离辩解说，我是侍奉我的国君，不是侍奉土地。您为君臣关系，难道说是土地之臣吗？如今国君确实被迁走了，我在古国还有什么可依赖的？木子召见他说，古国已经有新任国君了，你尽心侍奉新君，我会确定你的俸禄和爵位。素沙离回答说，我在敌人统治的古国时就已经委身做了臣子，没有在晋国的古国委身。我听说委身做臣子不能有二心，委身之后就要以死效忠，这是古来的法度。君主有显赫的声名，臣子不能背叛当初的盟誓，我怎敢为了私利而惊动司寇，扰乱旧法？万一出了意外之事怎么办？木子感叹地对身边的人说，我该修治什么德行才能得到这样的臣子啊？于是让他离去。献俘之后，木子向晋公进言，把河阴的土地赐给古国国君，并让素沙离辅佐他。